时候你得选择听音乐的形式。有情调的咖啡馆往往背景乐会是蓝调，色彩明亮的快餐店里总是节奏欢快的流行乐。摇滚通常存在于地下酒吧，他们摇头晃脑发泄情绪。虽然现在这种死板的划分痕迹越来越淡，唯有交响乐你欣赏它的时候总是庄重些。在音乐王国的神圣殿堂里，交响乐团总是古板而严肃，他们穿着一丝不苟的西装衬衫雪白，所有乐器都擦得闪闪发亮，而舞台的灯光照射在这个群体里陡然多出一丝复古的意味。对比其他音乐，交响乐更像部长篇小说，它有戏剧性，它是连贯叙事的，你能从各种不同器乐中听出复杂的情绪来。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现在，传统在逐渐消失，音乐开始华丽，玩弄技巧，轻佻，交响乐仍然艰难地坚持着一点复古的精神。这个起源于古希腊的音乐形式有着古老的历史。交响乐的名称在当时是和音和和谐两个词的总称，到了古罗马时期，它就演变成了泛指一切合奏曲和重奏曲的代称。15、16世纪，也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交响乐这一名称被当作了一切和声性质多音响器乐曲的标志。你瞧瞧，事物总是向前发展，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乐的内涵和时间的流逝无关。罗曼·罗兰说过，艺术中没有进步的概念，因为不管我们回头看多远，都会发现前人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假如有人认为几个世纪的努力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接近完美，那将是荒谬可笑的。 我们记得海顿，记得莫扎特，记得贝多芬。如果没有他们三个人，交响乐或许不会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又或者没有他们的存在，这个音乐流派会走向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古典主义美学讲究对称，重视比例的合理性，强调音乐素材在功能上的语言化，而海顿老爹硬是将这些音乐知性的一面以洗练而意趣横生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惊愕便是一个很棒的例子。
Thank you.
诚然，莫扎特最为人熟知的当属他的歌剧，他也曾多次表白自己的最爱是歌剧，可是不要忘了，他也写了41首交响曲。我们总爱提莫扎特如何天才，我这里却想提醒你注意他音乐中深刻的人性描写。这首交响曲中，我们会发现大师具备了悲天悯人的胸怀，原来天才也可以是善感的。 音乐史上大概再也找不到比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命运》更具震撼力和权威性的单一素材了。贝多芬在这首作品中向世人展现了严谨而有机的动机创作，展现了惊人的可能性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知性美。而由第三乐章末了接入第四乐章的过程，更是被称之为穿过黑暗奔向光明的最佳注脚。
Thank you.
海顿完整而严谨地确立了交响乐的形式和规模，莫扎特与贝多芬则成熟和完善了交响乐的内涵，他们达到了交响乐的巅峰，至今仍未被超越。而交响乐在当今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新元素被添加到交响乐中，使它的表现力无限丰富，并且历久弥新。